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三卷经文现在讲到第26页，第26页就是第五啊，空大，现在是讲的空大。佛对阿难说，阿难，空性无形，因色显幻，空的性质它没有形象，而没有形象为什么知道有空啊？因为有色法，有色法显现出空的这个现象啊。那么既然是由色而现空，怎么样子来说明呢？说明这个空的显现，就是举个例子说，如尸炉城去火窑出，出刹利种及婆罗门，毗舍首陀兼波罗多赞陀罗等心地安居，早经求水啊。这个当时佛在舍卫城结果度缘说法了，就是所谓七幻金色，施罗城就是施罗法城，就是舍卫城。在舍卫城一周围附近的地方，有些人他要建立新的住家，无论是四姓哪一个阶级的人啊，这个刹帝利等这些名相上次讲过了，他们建立新的安居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用水。那么不是等到建好才找水，应当是要建的时候就得先准备水了啊。所以既然距离河流太远不方便，要在河里提水不方便啊，靠近河流的人他会到河流那边有水流的地方提水来用，距离河流太远了去提水不方便。既然不方便怎么办呢？凿井往地下深深的凿下去，那么能够发现地底下有水，所以他们用凿井求水的方法来取水用。那么他在凿井的时候啊，出土一尺，雨中则有一尺虚空，挖井啊，用工具去挖，挖下去一尺深，那么就发现有一尺的虚空。这样继续挖下去，如是乃至出土一丈，中间还得一丈虚空，挖到一丈深，那么就显出一丈的虚空。那么这个虚空浅深随出多少，究竟这个虚空有多深，那就看你挖的井啊，挖多深，随出的土出多少啊。挖深了那个空就显得多了啊，也是跟着深。那么这个挖井显出来的虚空啊，此空为当因土所出，因凿所有，无因自生，往三方面来观察这个空怎么样是生出来的。这个挖井出现的空，此空是因为土挖出来了虚空就产生了呢，还是因为用凿子凿井凿的时候这个凿子出的虚空呢，或者是无缘无故突然之间虚空就生出来了，越这三方面来研究。上次就讲到这里，接下去就先分别五阴自身的虚空啊。佛问阿难说，阿难啊，若夫此空无因自生，未凿土前何不无碍，唯见大地，梗悟通达。 假如这个早景出现的虚空是无缘无故没有因缘，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无因就是自然，不是靠因缘，用找出来的应当是因缘。可是如果说这个空是没有因缘，自然而然它就生出来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没有找土之前，这个大地何不无碍呀？有土就有障碍呀，土找出来空才现出来，那么这个没有土的地方就无碍了啊。但是如果这个空是无因自生的话，还没有把土找出来之前，它为什么不现出这个无碍的功用呢？那么那个时候没有找土之前，单单见到大地，一片大地跟梧桐的无论多远都是满满的地图啊，并没有通达的现象啊，那么这个可见不是无因自生啊。为什么先说无因自生呢？无因就是自然呢、啊、普通一般的执着啊，对于地水火风四大多数是认为是因缘生，会知因缘，地水火风四大指因缘生，虚空啊一般都会认为是自然的，没有人去建造，自然而然就有虚空。所以这里先破自然说无因自生，无因自生就是自然，虚空是自然就虚空的吗？不是的，没有找土之前这个虚空就显不出来，到处都是满满的大地，都是泥土啊，那么可见不是无因自生。那么既然是有因的，有因什么因啊？找土啊，把土找出来了虚空才生啊。接下去就说若因土出，这土出是应见空如啊，若土先出无空如则，缘何虚空因土而出啊？假如是因为你用凿子把土挖出来，土搬出来了，然后才有虚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应当要土出来，空进去啊。我把土挖出来了，应当要看到空进去了，空入到那个土挖出来的地方啊。如果土先挖出来，没有看到虚空进去，若土先出无空入则，土挖出来没有看到空进去啊，缘何虚空因土而出啊？那么这样看起来也不是因为你把土搬出来了虚空才进去嘛啊，因为你在土挖出来的时候没有看到空进去，没有空入啊。既然没有空入，怎么说虚空是因为土挖出来才有的啦？那也不是啊，也许它是没有出入吧。若无出入，这应空土原无一因，无异则同，这土出时空何不出啊？这是说明土跟空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有之爱的，一个是无之爱的啊。土跟空如果是同时他们是相同的没有出入既然是相同的，那么土挖出来的时候那应当空也要跟住出来呀因为他们没有出入嘛土出的时候空没有进去那么可见不是因为你土挖出来才有虚空，而他们如果是没有出入，空跟土同相同的没有出入，那应当空跟土是没有异样的原因呢？空跟土是混合在一起，那么无异就相同啊，无异则同啊，那么这土就是空合不出啊，他们是相同的。 把土挖出来的时候，应当空也跟着挖出来才对，因为他们相同的嘛，相同了土出来，他就要跟着出来呀，不可能他留在里面的。嗯，那么土出的时候为什么空不出来呀？空为什么不出呢？空活不出。嗯，可见也不是相同，意思是说土跟虚空不是一体，不是一体，不是相同，因为一体的土出来它有根柱出来，可是并没有。那么这样子不是相同的，那究竟这个空从哪里出来呀？因为凿子出来。您在凿土的时候，这个凿子出空吗？经文说若因凿出，这凿出空呢，应为出土。假如这个虚空是从这个凿子凿地凿土的这个凿子出来，因为你凿土，哎，空出来了，空是从凿子里面出来。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不是凿土啊，它是出空啊，不是凿土，这凿出空，凿子是在出空，不是出土，应非出土，应当不是把土挖出来，它只是把空放出来而已。不应凿出，凿子出土，缘何见空啊？假如这个空不是因为凿子里面出来的，而凿子只是挖土，凿子把土挖出来，那么既然它只是出土而已，可是它为什么会把虚空跑进去了呢？土出来了，见到虚空，这个虚空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可见这三方面，也不是五阴自生，它也不是因土所出，也不是因凿所有，这上面三方面都不是。既然不是，你可以进一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吧。你跟神地、地神、地冠，这是叫我们再一步的进一步的用心，更加用心审查地。研究它的道理，你地神去观察，地神地观用心认真去观察，怎么观察呀？凿从人手随方运转，土因地移，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啊？你看看这个凿子是从人的手拿住去凿它，把土挖出来，随这个地皮底下的方向，在哪里往下挖，在哪里运转挖那个土，土因为地底下用凿子把它挖出来移出来了，土因地移，井里面的土啊，因为用凿子把它挖出来，那么地底下的土就把它移出来了，移出来那么里面就看到虚空了，井里面看到虚空，那么如是虚空因何所出啊？水井里面的虚空是怎么样出来的？凿空虚实，不相为用，挥霍挥合，不应虚空无从自出，说明这个虚空跟凿子跟这个土，他们不是活动，不是活活像，挥霍挥合，所谓凿空虚实啊，凿是实的，空是虚通的，叫做凿空虚实。这个凿子凿土的东西是实的，它能凿土，可是虚空是通的，它是虚通的，虚指这个空是虚通，凿是实，空是虚，彼此互不相为用的。他们互不相为用，不相为用，不能因为凿的实而出虚的空，那么他们不是活活像，非活非活。那么应当要知道，不应虚空无从自出，不应当认为这个虚空啊无缘无故它就跑出来，不是自身，不是自然的，不是它自无缘无故它自己就跑出来了。 不应该有的吧？不是这样子，你不找他，他为什么不通啊？可见他不是因为找才出来的啊。那么你不找的时候他就不通，那么显示这个虚空啊也不是自然生出来。那么因此你一细细的研究啊，若持虚空性缘周遍本不动摇啊，我们观察这个虚空啊，它的性质圆满而周遍的，无处不有的。我们眼睛看到的空哪一个地方没有啊？无处不有，它的性质是周遍而圆满。而虚空是不动的啊，虚空周遍而不动，本来就没有动摇，本不动摇，虚空本来就没有动摇。当时你应当要知道，现前的地水火风仅名五大，应当要知道前面已经讲过的地水火风四大啊，现在加上空就成为五大，仅相同的意思。地水火风是大周边，那么空一样是大，也是周边。地水火风都是色法，色法都周边啦，虚空哪有不周边的？虚空是无形的，所以色周边故空亦周边啊，他们的性相同的，都是真如自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真的啊，而且他们都是圆融无碍的。你要找紧空就出现，不找它它就不动，因为他们都是如来藏本无生灭。四大当体即如来藏，它的性质就是如来藏，现在空大也相同，也是性真圆融，也是当体，就是如来藏。空大更是能显出它的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本无生灭。佛对阿难说，阿难，你心分明，不是大皆如来藏。阿难啊，你过去一下没有研究懂得这个道理，因为你的心昏暗而迷惑啊，昏显示光明不够，没有办法照到这些道理的真正的道理，而是你不悟而迷，不悟而迷的缘故啊，所以对于四大本来是如来藏，空也是如来藏，你这个道理没有能力体会它，不悟四大圆如来藏啊。你起初对于地水火风四大本来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你当时不能了悟啊，那么你现在应当要观察这个虚空，当观虚空为出为入为非出入。现在地面上挖井挖出来的虚空，你好好的观察一下，观察这个虚空啊，挖井挖出来的虚空，它是因为吐出来它才进去的呢，还是本来就在里面的没有出入的啊？这个虚空在土里面是原来就在那边不动，还是挖土它才进去？有出入吗？那是土挖了它进去。没有出入吗？它本来就在那边啊，本来不动。这个道理你得细细去研究啊。你全不知如来藏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三心应所资量。你我呢完全还不知道，他这个文句每一大都不一样哈，你到这里完全还不知道如来藏的藏性之中性觉真空，性空真觉的这个道理，这里这个句子就换了啊，方式改换一下。地大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水大是性空真水， 那么佛大师信佛真空啊，风大师信风真空，信风真空啊，都是把地水火风四大的原来的名称啊摆进去。现在这个空当地就是空啊，如果地水火风空，这个空按照原来的空大，那就要变成性空真空，性空真空啊，都是空空空空，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因此这个文体改变一下。那么既然改变了，性觉真空，这个觉是什么呢？调过来，下面的真空是现在的这个空大，性觉的那个觉就是前面性色真空的空。注意啊，这个性觉的觉就是前面性色真空、性火真空的那个真空，把那个前面的真空的空改用觉字，那个性觉真空的空是现在当体的空大，把它调下来，把原来的真空调到上面去，把现在的性空把它放下来。这个觉就是指真如自性的觉体，如来藏妙真如性啊，真空就是指这个空大当体，也就是跟如来藏妙真如性融为一体啊，本性如来藏性当中所本具的这个觉体就是真如自性，就是前面四大的真空相同的。现在空大称它真空，空大也是跟如来藏性的空完全相同，融为一体，所以性空真觉啊，性空的空就是这个空大的空，真觉的觉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觉觉体啊。那么意思就是说，空大的空的体跟如来藏性的体没有两样，它们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如来藏本来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而这个空也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无处不有啊。所以随众生心应所资量，众生需用多少虚空，他就随他的心力、他的业力所感，出现多少虚空，随众生心而显现这个空啊，无处不变。阿难，如一境空，空生一境，十方虚空亦复如是，圆满十方，宁有方所，纯业发现。佛对阿难说，你应当要知道，如一个地方找井，就出现井里面很多虚空，是空生在一个井里面满满的虚空。如果把这个十方世界所有的大地通通找井，通通把它找下去，那么这个十方世界的大地都变成虚空，也是一样的，亦复如是，跟这一个地方找井的空出现的空完全相同。就是说，有色法的地方就有虚空，有色法的地方就有虚空啊。地拨开空出现，火拨开一样空也出现，水拨开一样空也出现，风流开一样空也出现。所以地水火风四大里面满满的真空，满满的空性啊，无处不满，无处不有，是圆满十方。这个空性圆圆满满的在十方世界无处不有，它哪里有方向所在啊？宁有方所，哪里有一定的方向所在啊？没有一定的方向所在，无处不有的。它为什么这样啊？顺业发现，顺是顺，顺着众生的共业所感，发现有这个无边的虚空。我们人道众生看到这个虚空无处不变啊，那么同样是人道众生共业所感，大家看到的都是虚空，不会有别的样子啊。那么这个道理一般人不了解，世间无知啊，或微因缘即自然性， 世间一般不懂佛法的人，没有研究这个道理的人，他没有这个知识，不了解，不懂得，不知道这个虚空跟地水火风一样，周遍十方，无处不遍。他迷惑了，迷惑认为哦，这是因缘生，着了他就出现，哦，不是因缘，自然而由，他本来就是这样子，迷惑认为是因缘也不对，认为是自然是外道也不对，那么这都是众生的妄识在哪里分别，皆是世心分别既多，但有言说无独无实义。那么说因缘说自然，这是都是众生的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在哪里分别，在哪里计较，在哪里执计，在哪里度量，认为哦是因缘是自然，这个通通都不是的。应当要知道一切法本来如是，无处不变。那么执着因缘自然呢，那只有言说，没有实在的意义，是但有言说都无实义。那么这就说明地水火风空这五样通通都是周边，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藏心之中同具这些一切法性啊，不用的时候它永藏隐藏起来，不会有所现，你要用它它随时发现，要多少有多少，纯界发现处处都有啊。虚空跟前面四大不一样，前面四大是有形色有显色，可以表现出它的样子，尤其地地呢还有自爱。那么这个虚空啊完全没有心色，更是没有自爱。你看它没有心色，空空洞洞吗？什么都没有，它的用途很大啊。这里讲的空大呀，不但是讲外表的虚空而已，它有一个含义，含什么？色法与色法之间中间有个距离，文字里面没有的，色法与色法之间中间必定有个距离，不可能直通通，不可能，必定有个距离。例如我们人坐在这里都要有个距离，不可能把它分成一堆，都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就是空。一切色法没有空不能成立，要了解这个道理。一切色法如果没有空不能成立，它没有办法建立。我们看这个地，脚踩的地在痛痛满满吗？我们看是满满，有一类众生住在地下面的，他们不会觉得满满。如果他们觉得满满的话，他怎么住啊？吸得些气息啊，他怎么能住啊？在他们的叶干，那些小虫给马虫，那些小虫他在地下面怎么生活啊？在他的环境里他觉得不是满满，不是在痛痛，他觉得都是虚空的，否则他怎么生活啊？你不相信，你种田都可以把地挖开来，里面有好多东西啊，好多这个小动物，那些小动物如果他觉得都是在痛痛，他又怎么生活？有距离，他们都觉得有距离啊，无论任何东西他们都有个空的距离啊。正报依报一切万法大大小小通通都有距离，没有说完全没有距离而满满的，不可能。这是说空跟色一体，所以心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们一体离不开的，色法绝对离不开虚空，离开虚空它无从表现。这是一个，这是经文里面没有说的，里面的含义啊，我们把它提出来可以了知一切万法。我们你看这个身体在烫烫吗？都有虚空的，否则它汗水怎么出来啊？否则你看那个蚊虫它要吃你的血，它一下子扎进去，如果没有虚空它怎么能够扎得进去啊？ 所以任何的说法都有虚空的意思，这是一个。还有一种，你看这个空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吗？哎，不简单。怎么说？从前有个人在野外啊，原野没有人住的地方，空洞的地方，有一个人呢，他专读诵金刚经。他到了那个野外啊，他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圈，他顺着这个圆圈圈呢、啊、望着虚空，用笔写金刚经。就在这个虚空用笔写金刚经，一行一行顺着右边这样写啊，如是我们一直写，就按照那个圈子写一写一圈，写满了到这边，哎，5000多字的金刚经写完了，就在这个虚空当中。可是你在写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啊，也没有笔迹啊，还是一样空空洞洞的。他写过之后很奇怪啊，以后他这个圆圈圈写金刚经的这个地方，这个圆圈里面呢、啊、下雨不会淋雨，那些看牛的看羊的小孩子碰到山上下雨了，他没有地方跑，哎，他跑到这个地方来，上面还是空空洞洞的，很奇怪的，就是雨不会淋到他，这里面是干的啊。无论你下多大的雨，这个写金刚经的范围之内都是干干干的，一点雨水都没有。那么出太阳的时候好像一把伞遮住它，这个太阳不会晒到这里面来的，这里面是好像房子里面一样的，你往它往上看，周围看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可见它这个笔写在空中的金刚经是有存在虚空。怎么知道？因为这种奇迹过了相当久了，不晓得多少年。那么地方上的人呢，凡是看牛的那些小孩子碰到下雨啊，跑到那里面去不会淋雨，太阳很大了他跑到里面去不会晒太阳，有这么好的这个情况。那么后人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有一位有天眼通的圣哲翻身来看人家问他，你看这个地方这个圈圈里面雨不会淋到，太阳晒不进来，而看虚空都是空空洞洞，原因在哪里呀？这个圣僧用天眼一看，哈，一大圈圈周围就是金刚经，金字金字的金刚经，这个金刚经从如是我闻一圈一直到心说空经，这一圈周围都是金刚经，为什么不会淋雨啊？他说地势天王用宝伞上面遮住了，保护这个金刚经，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这位有佛呀，若尊重弟子啊，人家写了一部金刚经在这空中，哎，地势天王他恭敬不了、哎、这个不能让他淋雨，也不能让他晒太阳，他用宝伞伞盖啊，用这个宝伞呢、啊在上面遮住，在空中遮住，所以因为那个空中有宝伞遮住，而这个伞是天上的，地势天王的啊，就是地势体还一呢、啊、地势天王的宝伞，天上的东西我们人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看还是空空洞洞，它上面有宝伞遮住，其的地方就是字停留在空中，字写在空中，停留在空中啊，它不会掉下来，不会失掉一横一画，好好的整部金刚经摆在哪个地方，奇吧啊，你说这个虚空啊，你说它完全无形无相，无形无相为什么能够把金刚经摆在里面，而且它按照它写的当时情况完全顺序的排入啊，一笔一画都不会失，保留相当久，那么后来情况不得而知呢，那么这是出在金刚经的慈验录里面记载啊。你看这种情况就可以知道这个空它有不可思议的妙用，空中有不空，这就在空中现出它的不空的道理。 所以宗门下的禅宗这个祖师啊，他说与虚空钉绝，虚空钉绝，绝就是钉子啊。从前呢、啊、没有铁钉子，是用那个猪头竹子的头，就小尖啊，钉在这个墙壁上，有小缝缝才可钉进去。哎、禅宗祖师说，我从虚空钉绝，在虚空里面钉又钉子进去，空空的怎么能钉得进去啊？既然是虚空，能为什么能够把绝钉进去，怎么钉法子啊？这就是禅宗的特殊的说法，在我们平常人没有办法想象啊，并不是真正的把那个一颗钉子把它钉进虚空去啊，这是显示空中有不空。佛法里面讲到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真空妙有他们是同时的。讲到这里为止，空大说完，第五空大说完，下一节课再来讲这个见大，就是根大。好，